这里是中国知名调查记者王志安的新闻脱口秀王菊拍案，每天王菊和你一起观察中国，用冰冷的理性温暖世界。
在那忐忑不安的清晨，在那汗水弥漫的夜晚，在那白眼森森的黄昏，我们是怎样的向往啊，向往着招聘的一天。
这一天终于到了，看，人人挂着喜悦的泪水，个个兴高采烈，心在剧烈的颤抖，牙齿都在兴奋。流水发出欢笑，山岗也显得年轻。他们在倾听，倾听，倾听着评论部领导震撼全中国的声音。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组织，我们终于要走进这个已经守了几年的大宅门。
正式进出的门紧锁着。
临时进出的各位在网上看到那个东方红时空的主持人是敬一丹，他是早年东方时空的四大主持人之一。他在我们台里啊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是中央电视台的门口外啊永远有两条队伍在排队。其中一条的队伍啊，就是来自于全国各地的老百姓，他们希望把自己的遭遇告诉焦点访谈，希望焦点访谈能够帮他们主持公道。当年啊，其实全国各地啊，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乱收费、乱罚款啊，各级政府欺压老百姓的现象呢，确实是非常普遍的。但是呢，这些有这些遭遇的老百姓啊，他在当地可能是法律啊，或者是执法部门呢，保护不了他们，所以他们就会把这个希望啊寄托在焦点访谈的报道上。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是啊，一旦焦点访谈报道了啊，多年难以解决的问题呢可能一夜之间就解决了，这就形成了一个示范效应。所以老百姓一旦遇到了问题，他不指望执法部门，他指望焦点访谈。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啊，在中央电视台的西门外常年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老百姓在这个地方排队聚集，他们到这来的目的啊，就是希望把自己的遭遇、自己的经历告诉焦点访谈。所以在中央电视台的西门外啊，专门有一个焦点访谈的接待室，这接待室外啊常年排队，老百姓就把自己的材料递进去。然后焦点访谈啊，除了在这个地方有个接待室外，它还有个策划组。这策划组做什么的呢？就专门处理每天啊全国各地的观众写信写给焦点访谈栏目组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信件。那信件每天有几麻袋，所以专门搞了几个人处理这些信件，把这些信件一个一个挑出来之后，看到有非常好的新闻线索，就会让访谈的记者去做。就这是一条队伍。另外一条队伍呢，就是焦点访谈一旦去到哪儿去做了采访，当地政府部门呢怕得要死。你想啊，这焦点访谈的节目一旦播出之后，他们可能乌纱帽不保。所以呢，当我们去做完采访之后啊，你可以看到这些政府官员呢就会到北京来，千方百计的利用自己的人脉、自己的关系，想办法把这个节目给搞掉。我当年做节目的时候啊，有的时候采访完回到北京，回北京的这个飞机上，有的时候就会看到接待我们的那些宣传部的官员跟我们同一架飞机。他们到北京啊，就是为了把我们的节目搞掉。所以我们在飞机上互相见面的时候啊，还会会心的一笑，因为大家都知道彼此的这个目的嘛。我们是希望赶过去，连夜赶紧把片子剪出来之后播出。他们是希望呢抢在我们播出之前呢把这节目搞掉。他们搞这个节目呢，一般来说呢就这么几个途径。有的时候认识熟人，认识我们台里头的那些高层领导，让他们能够批示把这节目拿掉。有的神通广大的，人家会直接找到中宣部下一个指令，这节目就播不出去了。
老李别拍了，别拍了，都收拾好这个戏了啊。别拍了，
以前不这样啊。
喂，是建哥哥吗？我是翠翠呀。
喂，是李婷哥哥吗？是我啊。
喂，医生大哥呀，赶紧来吧，这边出事儿了。
所以在我们当时啊做节目的时候，往往是跟这个播出口径，还有这些想办法公关节目的这些人呢比速度。如果你要是慢一点，人家要是把这个有关部门、有关领导搞定了，这节目也就播不出去了啊。所以这是当年啊做焦点访谈时候的 经常遭遇的现象，所以每次回到北京之后呢，都必须连夜进机房赶片子。但是我做那访谈的节目啊，东方时空的节目啊，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吧，我自己慢慢也有一个感受，就是焦点访谈的节目确实威力很大。每到一个地方去采访的时候呢，老百姓呀也确确实实盼着我们能够把节目做出来，能够帮他们主持公道。但是呢，访谈的节目因为它一共只有13分钟，再加它整体这个栏目的定位啊，它不太追究这新闻背后的复杂性，它往往会把一个复杂的现实啊简单化。我给大家讲一个我自己真实的采访的这个故事啊。有一次呢，就江苏那农村的一个中学啊，他们老师给我们爆料说，这个地方当地啊乱收费。怎么个乱收费法呢？就是说强迫老师去乱收费。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中学的老师啊，当时的当地的镇政府给他们每个人都分了任务。因为当年的农村呢，对农民还是有一些征收的，就三提五统嘛，就是你的特产税啊，什么屠宰税啊，还有你这个粮食作物啊，生产出来之后要给政府交公粮。那很多老百姓不愿意交啊，怎么办呢？村干部有的时候拿这些这个村民没办法呀，当地政府就想了一个损点子，他就让这些小学的老师、中学的老师去收这些三提五统。因为这个老师啊，他自己有学生，这学生的家长呢，一般来说都比较怕老师，尤其是怕老师对自己的孩子不好嘛。但是这个对于老师来说，那其实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你本来是为人师表，但是呢，你却不得不在这个过程中替政府部门去收钱。所以看到这么一个爆料之后呢，我们就去到那儿去采访了。应该说老师讲的都是真的。我们采访的过程中，学校的老师非常气愤。但是我们在调查中间也发现，就跟当地政府部门采访的过程中间，他们也跟我们讲，他说现实情况是什么呢？他说啊，这三提五统收上来的钱呢，有很大一部分就是给这老师发工资。我们收不上来钱，我们给老师发不了工资，拖欠老师工资，老师呢就会向上级部门反映说啊，我们自己的教师工资被拖欠了，当地政府官员呢吃不了兜着走。他说，王记者，如果我是你，你是我，你怎么办呢？我只能让这些老师去收这些钱。这里补充一个信息啊，就话说当年啊，其实这个全国各地的老师的工资并没有全部纳入到这个全国财政的统筹，所以这个乡镇级的老师啊，他的财政就由乡镇级自己自筹来解决。所以对这些政府部门的官员来说，他没办法，他要想给这老师发工资，就得把这想办法把这三提五统收上来。但农民又抗拒，最后他只好让老师去收，这显然是不合规，显然是不合法。但是呢，作为基层政府的官员呢，他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啊，我回来编完片子，想把这种复杂性呈现出来，把当地政府官员所面临的这种两难选择呈现出来的时候，领导就会说，你不用讲这些，你就讲这个政府官员呢，他非常糟糕，他强迫老师啊去收钱就可以了。其实类似的这种现象在焦点访谈非常多。所以随着做节目的过程中间呢，我慢慢的就对这个栏目呢，对这个焦点访谈这样的栏目做节目的方式呢，就怎么说呢，就产生了一些抵触。我认为新闻不应该这么做，现实社会的复杂性如果你不把它呈现出来，你简单的陷入到抓坏人的这一种逻辑中间，它其实没有解决问题。你实际上真实的原因是，你应该把老师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工资啊收入啊纳入到全国财政统筹里去，这样基层政府才不会作恶嘛。实际上有大量的作恶是由于制度使然，而不是由于人性使然。所以呢，访谈你看那节目你看多了之后啊，它基本上就陷入到这样一种简单逻辑，它更多的愿意通过影像去呈现那些政府官员出丑，但是它不太关心啊这新闻背后的那种逻辑。所以在进入到央视之后的一两年以后啊，我就慢慢的对中央电视台做新闻，尤其是电视做新闻这种方式啊，就产生了一些失望。我当时就怀疑说，是不是电视本身对新闻的报道啊呈现呢就是这样，它因为注重影像，但它实际上对新闻背后的逻辑啊并不是那么仔细推敲啊。后来我上一期节目讲了，当时东方时空跟这个新闻评论部分家，我们就去了新的东方时空。 这新的东方时空呢，我们在那个直通现场节目，直通现场呢就更简单了，更强调于新闻现场的呈现。后来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东方时空呢又跟新闻评论部合并了。这个当时啊，在新闻评论部的历史上也是一件大事啊，等于时间对这个东方时空的这个改版不成功，东方时空又整建制的回到了新闻评论部。回到新闻评论部之后呢，这个我们这个栏目又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就是白岩松和陈芒啊带着一批人来到我们这个栏目。白岩松也是小白啊，他跟我同年，当时在东方时空跟新闻评论部分家的时候呢，他原先在东方之子做主持人，但是他没有跟着新的东方时空到这个新版的东方时空去，他留在了新闻评论部。在那个当时在新闻评论部的9个月的时间里头，他没有什么节目，他跟陈芒啊一起啊去美国做了考察。当年啊那个时代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的新闻人呐、啊、都雄心勃勃啊，那以把美国的 CNN 呐、啊，把美国的那电视新闻中最前沿的形式当做自己的老师。他们到美国考察之后呢，就看中了一档美国的节目，这档节目叫《夜线》。夜线这个主持人叫拉里金，在美国还挺有名的啊。就是一个拉里金这样的主持人，遇到新闻事件的过程中，他就会连线这个新闻事件中间的当事人。比如说，他当时做过一期节目，在美国影响很大，叫《蓝色暴力》，就是警察啊在执法的过程中打了一个黑人。然后呢，这个拉里金就连线这警察界的资深人士，也包括一些人权人士，就分析这个警察本身在执法的过程中，这个暴力的使用啊，是不是得当？这里头是不是有所谓的种族因素？这样的节目在美国非常普通啊，但是在中国当时还没有，所以他们就想把这个节目呢带回到中国，在新闻评论部把它建立起来。于是呢，东方时空跟新闻评论部合并之后啊，他们就在东方时空我们这个所在这个栏目成立了新闻连线。这新闻夜线啊，这个节目呢，其实就是完完全全模仿美国的这个夜线节目的。白岩松是主持人，后来呢又找来了张泉灵，还找来了柴静，这三位是主持人。我呢就在这个栏目里做策划，所谓的策划呢，实际上就是联系嘉宾呢，然后完事之后剪辑他们采访完之后的这个内容。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我就第一次认识了陈芒。
哎，招聘了！哎，现场招聘了。
可能啊，这个一般人外面人不太了解这个陈芒这个人呐、啊，但是在中国的电视界，尤其是在中央电视台啊，陈芒这个名字应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个人觉得他是一个天才，天才般的人物啊。陈芒呢，他原名啊是叫陈小兵，他本人也没学过电视，也没有学过新闻，他好像是哈工大毕业的啊。他早年进入到中央电视台的时候呢，是在《观察与思考》这个栏目，后来呢，孙胜他们组建新闻评论部。他呢就到这个领域当了这个东方时空的生活空间的制片人。
行，过了过了过了过了。
生活空间都知道啊，大家都知道他这个有一个栏目的语叫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实际上就是做纪录片的。陈芒就在这个地方培养起来了中央电视台第一批就是纪录片的导演。生活空间的这个团队后来涌现出中国相当一大批啊这个电视的纪录片的人才。一个电影导演叫李玉，就是这个东方时空原先的编导。最开始呢，他花了20万块钱拍了一部电影，请来的这个演员都是他们生活空间里头这些人 是吧？有他们这个演保安的，有演这个出租司机的，就拍了一部电影。他第三部电影拍的就是苹果了，苹果当时就引起非常大的轰动了啊。应该说这些人都是陈芒的弟子。陈芒这个人呢，我为什么说他是天才呢？他其实本人呢并没有拍过什么纪录片，但是呢他对这种纪录片的理解啊真的是非常了不起。他就是当时在中央电视台审片子的时候经常是盛况空前，一方面他说话比较犀利尖锐啊，有的时候也比较难听，但是呢他说的非常有道理，然后呢经常旁边会有很多人围观，围观什么，就是想听陈芒讲话，就陈芒批评编导，所以很多编导、被他折磨得痛不欲生，一个片子有的时候会改几十遍，但是也就是在这个几十遍的修改的过程中间，这些人的业务水平啊也在不断的提高。所以我就是在东方时空跟新闻评论部的合并的过程中第一次遇到了陈芒，我至今还记得啊，就是当时新闻连线这样的一个节目形态呢要在新的东方时空里的这个创办，陈芒呢在中央电视台旁边的一个宾馆里头给我们做培训，他呢当时啊一头长发，穿着这个牛仔裤啊，就是他不太像是一个领导，因为他当时是新闻评论部的副主任嘛，中央电视台的一个副处级干部，但是呢你看他那个着装打扮就像社会上的一个那个潮流青年。当时在那个宾馆里头他一口气讲了4个小时，应该说那次演讲啊对我的震撼很大，不亚于当年我刚进北大的时候听赵林的演讲啊，就是他其实在讲到这个整个新闻呢、在全世界的变化趋势，就我们过去的那种报道新闻的方式的缺陷，以及我们应该现在应该怎么去做新闻。他在里头强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内容啊，就是其实新闻最终要呈现价值观的冲突，而这个新闻夜线呢就是呈现价值观冲突的平台。就比如说他们当时做了一些这个样片啊，就是有一个医院呢，在这个他因为是一个附属大学的医院嘛，就给一个女性在看病的过程中，老师呢没有经过这病人的同意，就带了一批学生进来来看，那隐私部位的就暴露了，结果这病人就觉得自己被冒犯了，但是呢正方就认为这个东西如果要是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教学过程，医学就很难进步，双方就因为这样的一个内容，有正方有反方，这一个主持人连线的过程中间，双方在这里进行辩论。其实这个形式就是完全模仿拉里金的，陈芒就基于这样的一个内容在给我们讲述啊，他理解的新闻究竟应该怎么做。应该说啊，在我看来，陈芒呢，他其实这一套新闻理论呢，根植于他当年生活空间里所形成的他对这个所谓的电视的理解。因为所谓的纪录片呢，其实最本质的来讲就是呈现人性的，尤其是呈现人性之复杂的。其实在新闻过程中间，你可以把人性的复杂性移植到这里头，就变成了价值观的复杂性，并且通过一种连线语言对撞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这个呢其实对我们所有啊参与这培训的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所谓的观念的创新。那个时候呢我才意识得到，就是所谓的电视新闻呢并不是像我过去所想的那样的只有焦点访谈那种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化的形式。那么呢他其实不是在希望把一个复杂的事情简单化，相反呢却是把一个本来就比较复杂的新闻呢尽量的用原貌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并且在价值观的对撞过程中让我们去思考啊，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面对一个复杂的世界。说句心里话啊，我遇到了陈芒啊，应该说是他给我打开了一个电视新闻的窗口。我后来的职业经历啊，职业经验啊，很大程度上也受益于他。但是非常可惜啊，陈芒这个人呢天不假年，在2008年12月份的时候去世了，是因为胃癌。在前一年的时候呢，他自己的胃不舒服啊，就到医院去做检查，但是可惜被医院误诊了，当时在那个胃壁上取了几个靶点，没有发现癌症，正好取的位置不对，等到几个月再去检查的时候，他的胃癌已经转移了。所以后来虽然经过了非常好的抢救啊，但是还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离开了我们。我至今还记得那个夜晚啊，就是2008年12月24号，当时呢我正在去演播室的路上，因为我正在做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年终特别节目叫我的2008的总导演。我的一个朋友给我发短信说陈芒不行了，我连忙开车啊就赶往医院。 一路上的时候啊，快到医院的时候啊，就看到很多汽车啊都在往那个地方赶。我知道啊，都是我们的同事想到医院看陈芒最后一眼。到了医院之后啊，非常可惜，陈芒刚刚离开，他的弟子啊正在帮他整理仪容。我当时摸了摸他的手，余温尚存。陈芒这个人呢，对中国的电视界影响非常之大，因为他的弟子啊，后来在各个领域内啊，都对这个中国的电视界啊，这个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应该说，这一切都来源于陈芒对他们的培养。通过陈芒啊，其实我个人觉得啊，我也学会了这么一种看待事物的方式。就虽然中央电视台啊，它是一个宣传机构，但其实既有那种纯粹的宣传的栏目，也有像陈芒这样的啊，孜孜以求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并且通过自己的业务水平去培养提携后辈的这样的值得尊重的人。事实上，这才是我们应该看待事情的方式。所以呢，其实我也希望大家在看到中央电视台这么一个名字的时候啊，也不用简单的二分法去判断这个机构里的所有的人。央视中间的许许多多的人，其实像陈芒一样，他们虽然立足于这样的机构，受着这个新闻口径的影响，但他们其实啊，仍然保持着自己的一个初心。陈芒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不要因为走得太远呢，忘记我们为什么出发。”我想啊，就是这个意思吧。好吧，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也希望通过这期节目来纪念一下离开我们已经有十几年的陈芒。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订阅分享王菊拍案，王菊和你一起观察中国，用冰冷的理性温暖世界。